亲爱的家人早安，今早我们要进入到马可福音第三章。我们一开始在第一章的时候讲到耶稣基督是福音的起头，而到了第二章，你看到耶稣真的与这地上的主完全不同，他叫我们能够脱离宗教，脱离旧有的传统，在这种宗教和律法的辖制里面得到完全的自由。所以我们要学会怎么在新酒和新油和新衣的上面去学习跟随他和认识他。而到了第三章，强调的是神的国度。所以你在读第三章的时候，你不要只有看到啊，好像是安息日啊，征召门徒啊，又讲到若是亵渎圣灵的话，这罪啊必不得赦免，然后又讲到真正的亲属，你会觉得好像这个圣经的记载是片段的啊，一段接着一段。但然而读马太福音，你要看到都是在讲君王，所以每一段整个记载的过程次序都是圣灵的启示，要让我们认识他是那位要来的君王，他就是弥赛亚。而在马可福音，你看到他是个仆人，可是这个仆人的方向，他一生的意向就是要来建造神的国度。所以在第三章里面，你要看到的是神的国度。一开始第一节到第十二节讲到安息日，这边的安息日耶稣基督特别治病，是要叫我们去看见神在安息日设立是在神的国度的里面。我们在时间的上面来看到他是安息日的主，而不是那些的律法和规条。当然律法和规条是把我们能够一步一步引向基督，但律法和规条并不是我们的主，不是说我们遵守了就可以得到神的喜悦，而是我们借着律法规条去看见神的荣耀、神的圣洁、神的属性，而呼求耶稣基督更深的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在马可福音第三章一开始讲到安息日耶稣基督特别的治病，就是要叫人能够在这一切的辖制规范里面得到完全的释放。所以亲爱的家人，神的国度使我们得着真自由，在圣灵里的自由，在真理里的自由。所以圣愿我们传福音引人信主，不是把人带进到那种错误的教导，带给人瑕疵、惧怕、恐惧，甚至是不能担的重子又担在他们的身上。求主帮助我们，真的在新酒和新皮带、新油的里面，我们怎么引人进入到神的国度里，是在安息日里面得着真安息，而在每日的安息里面遇见主。这就是一开始耶稣基督在安息里人们治病最重要的原因。后来你会发觉在第三章治病完，他就征召门徒，所以他有一个极大的一个渴望，就是神的国度的门徒必须要产生。所以借着这个门徒的兴起，让神的国度能够扩张去传讲。所以耶稣基督选召门徒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不是扩张自己的势力，而是让神的国度能够被传讲、被扩张。所以这十二个人，你看在挑选的过程当中，说真的，按照论才干、论知识、论能力、论财富，没有一个人是当时在这几个方面的佼佼者。但神拣选他们，是他们向着神的国、向着神的呼召是回应的人。所以我们渴望成为神国度里面的人，是说我愿意回应主啊，我愿意回应你的呼召。我或许才干不如人，我的财富不如人，我的经验不如人，我的经历不如人，但是主啊，我愿意回应你，使用我，成为你神国扩张、神国建造的器皿，塑造我，呼召我，使用我，让我也能够引领人进入到神的国度里面，得着真安息。所以在这个两段的之后呢，当时众人聚集，甚至他连饭都顾不得吃的一个侍奉的当中，耶稣的亲属听见就拉住他说，哎呀，你癫狂啦，服侍不是这样子啊，哎呀，建造神的国度不是这样子啊，慢慢来，不要急。这边所说的癫狂，耶稣的亲属强调的，你会发现 就是在我们生命当中，往往拦阻我们的，有时候是人对我们的好意。我不是说这些人是作恶哈，我也不是说这些人就是要拦阻我们踏上神的命定，我们不是这么讲。我是说，有时候人的好意，人本主义的好意，会影响我们跟从主的心智。所以你要去问，就说主，如果人对我的好，人对我的好意，人对我的关怀，会影响了，会拦阻了我对于神国度的热情，我对神国度的这样的一个侍奉的一个摆尾声，那么你必须要做一个抉择，你必须要做一个抉择，真实的在神的面前说，主，我开始要去学会怎么去分辨神本主义，我怎么去分辨人本主义，我怎么去踏上神给我的命定和呼召，我怎么有一个正确的抉择。所以因此圣灵的内住，神的内住在我们里面的充满就十分的重要。所以那个时候下一节22节到30节立刻就说到什么叫做亵渎圣灵的罪，是紧跟在癫狂这件事情后面。因为我们会去认识什么叫做人的好意不拦阻我们跟随神的心智，那我们也要去分辨，不要因为人对我们的反对而离开了紧紧跟随神的道路。这边所讲的亵渎圣灵的罪，弟兄姊妹们一定要去注意哈。当耶稣说世人一切的罪和一切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29节说到凡亵渎圣灵的却永不得赦免，乃要担当永远的罪。这里所说的不是说我在教会当中哇，看到一些神迹奇事啊，说这是圣灵的工作，我里面有一些的迟疑，说啊，这到底是不是圣灵的工作啊？我提出这样的一个提问啊，有人就责备你，你既然不相信圣灵的工作，你在亵渎圣灵，你完亵渎了他，你的罪就必不得赦免。亲爱的家人，不是这个意思，这个圣经的经文也不是这么讲。这个圣经所说的亵渎圣灵的意思是说他完全拒绝神的救恩，他不接受耶稣基督的信仰。所以在末后的世代，当基督来审判全地的时候，这边所说的亵渎圣灵就是他不接受耶稣的信仰，不接受耶稣基督是真神的儿子，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而这样拒绝救恩的罪是永不得赦免，是这个意思。那为什么在这里会突然听到，就是要提醒我们两件事。第一，人本主义的好会拦阻我们对神的热情，人的反对，人话语的攻击和拒绝，甚至是人的亲情，有时候会拦阻，会使我们离开神在为我们预备着救恩的道路。所以你看第31节到第35节还是强调什么才是真正的家人啊，什么才是真正的亲属，就是34节耶稣所说的，看哪，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凡遵行神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所以整个从20节一直到第35节都是在讲在神国的里面真实的关系。因为从人本主义来的好会拦阻我们对神的热情，他说我们癫狂啦，侍奉主不是侍奉成这样子的啦。后面有人说，哎呀，你这个不是神啊，这不是真神啊，你不要信主信的那么迷啊。人本主义的反对，人在我们生命当中拦阻，有时候真的会使我们就不去信主了，不跑这救恩的道路了，不踏上这十字架的道路了。人的好，人的恶意，人的攻击，人性的挽留的里面，往往使我们失去神的国度的荣耀。所以最后在这31节到第35节马可特别的记载，耶稣的母亲和弟兄来站在外边打发人去叫他。 哦，说你的母亲和你的家人、你的亲属在外面找你啊。”耶稣停下来他的讲道，他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神的国度的一个分水岭，就是我今天是不是要进入到神的国度，还是我仍然在神的国度的外面徘徊？关键就在于我能不能去看见我要委身的这个国度是值得我的一生去摆上和委身的，因为他把我从一切的痛苦辖制的当中把我带进到真安息的里面，把我带到一个医治健康恢复的里面，而且我也被选召成为门徒，为的要去传讲神的国度。我被基督选召成为他的儿女，我成为父神的儿女，耶稣基督成为我的长兄，他是在众人当中做长子的。甚至在31节到35节说，我遵行神的旨意，我竟然可以成为耶稣基督的母亲，成为耶稣基督的姐妹和兄弟。哇，何等的荣耀！这就是神国的关系，神国的荣耀，神国的呼召，神国身份的认定。亲爱的家人，今天我们或许已经信主了，对于亵渎圣灵这个罪，我们不会去触碰，我们也不会去犯，因为我们都信主了嘛，我们都进入到这救恩国度的里面。但是你会发觉，我们周围的人，还未得着救恩的人，还未真实委身于国度热情的人，他们往往会出现第20节到第22节对我们所说的：你癫狂了，信主信得太迷了，哎呀，信主不就是礼拜天去教会吗？信主不就是遵行守主日啊，守个十一奉献，不要去做坏事，将来等着上天堂得永生。 No， 神的国度太荣耀了，神的国度使我们带有一种能力，我们释放人，可以使人得着医治。神国度的福音可以使人脱离律法宗教的辖制，让人得着完全的自由。神的国度可以使我们脱离一切的咒诅，进入到永恒的祝福。我们生命所带着那个荣耀有多大，以至于我们被呼召成为门徒，我们可以去传讲福音，传讲真理。很多人在这幕后的世代充满惧怕，充满恐慌，心理上的疾病，身体上的疾病，我们热情的侍奉主，神迹奇事能力会随着我们。这是马可福音最后一章里面所讲的，我们被神的国度的意象所燃烧。今天在你的工作，在你的婚姻，在你的家庭当中，我们要问问自己，我们是不是为着神的国度而活？有时候人的好意，好意的劝勉，好意的关怀，有没有让你失去了对神的国度的热情？另外，有时候未信主之人，他们所说的一切的话，他们拒绝救恩，甚至也要我们拒绝这个救恩。是的，他们在这干犯圣灵的罪，他们失败了，他们软弱了，但我们也不能任由他们继续干犯圣灵啊！我们要把福音传给他们啊，我们要把福音带给那些还未认识圣灵的人，还未认识基督救恩的人呢。是的，会有人拒绝救恩，会有人拒绝福音，但我们继续为他的灵魂祷告，因为他们不明白，他们还未体验到救恩的美好。继续为他们祷告，为我们的配偶祷告，为我们的父母亲祷告，为我们的儿女祷告。圣灵啊，充满我们，让我们有能力把福音带给他们。因为我是你被选召的门徒，我是你所选召的儿女。神啊，你选召我成为门徒，就是要传讲神的国度，为你的国度热情，为你的国度发热心。我要让那些还不认识神的人，拒绝救恩的人，他们有机会重新的在他们生命当中那个转捩点认识耶稣基督的救恩。不要放弃为你的家人祷告，不要放弃为你那些还未得着救恩的父母亲，未得着救恩的配偶，还未进入到神的国度的儿女，继续为他们祷告，让神的国度，让神的救恩，神的大能能够进入到他们的生命的里面，让他们不要 在这种什么拒绝圣灵、亵渎圣灵、永不得赦免、担当永远的罪的里面，亲爱的家人，这个是极可怕的罪，这是不信神是极可怕的罪，他们将来的结局就是永恒的火湖。我们要认真的去看待这件事，你就发现原来亵渎圣灵是这么的严重，我们就为人的灵魂感到忧伤，为人的灵魂还未得救的灵魂感到伤痛，还为信主的家人我们要感到焦急，我们要为他们迫切的祷告，圣灵啊，圣灵啊，充满我们，让我们成为你国度的器皿，传讲福音的真理，引领人进入到你爱子的国度里。这是我们应当有的反应。这一段亵渎圣灵的这段经文不是让你来去批判别人，哎，这个人亵渎圣灵了，我告诉你，你永不得赦免，你要担当永远的罪，你将来进永恒的火湖里。这句话不是让我们做批判或是来做审判或是让你来去定罪的，这句话的记载是要叫我们提醒，耶稣基督是福音的起头，我们有一个使命和托付在我们的身上，我们要传讲福音，我们要为人的灵魂祷告，要让你去看见原来永不得赦免、永远担当自己的罪是这么的可怕，我不要我所爱的家人进入到这种环境里，而我自己也要认真的去遵守神的旨意，我活在神的面前，在安息里面享受真自由，我享受神的祝福，我就是与神在神国里面，我们同为做家人了，这是我的盼望，这是我的呼召，这也是我的位分。我要常常说，主啊，主耶稣，你是我的主，你是君王，你是荣耀的审判者，你是神，但你也是我的长兄啊，你也是我的良人啊，你也是我的好朋友啊，主啊，我要爱慕你，我要来侍奉你，我要来热情的来委身于你的国度，呼召我，呼召我进入到你的国度的里面，让我成为一个福音的传递者，让我去传讲福音，传讲救恩，传讲好消息。我不要因为人拒绝福音我就灰心失望，我要继续的为他的灵魂祷告，我要引领他，我要捆绑撒旦恶者。在经文的时候，26节一直到第27节特别讲一件事，撒旦若自相攻打纷争，他就站立不住，必要灭亡。在末后的时代，兽与兽之间，敌基督与兽之间，假先知假教师当中，他们会彼此攻击，因为撒旦的国绝对站立不住。但27节给我们一个权柄，就是基督徒我们有一个权柄，没有人能够进壮士的家里抢夺他的家具，我们必须先捆住那壮士才可以抢夺他的家。这里就是神主耶稣给我们一个启示，更是给我们一个权柄的教导，我们可以奉主的名捆绑壮士，捆绑撒旦恶者，捆绑那些辖制我们的家人，还未认识福音，还未认识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奉主的名我们要捆绑，哪怕他是壮士，撒旦恶者的力量和权势，奉主的名捆绑，奉主的名斥责恶者离开我的家，斥责恶者不能够再辖制，捆绑我那些还未得救的家人。如果我的家人他今天拒绝救恩，还不接受耶稣基督，对神的国度还不热情，主啊，奉主的名捆绑撒旦恶者，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斥责撒旦恶者，他的权势邪灵不能够来进入我的家，不能够来搅扰我的家，不能够拦阻我们的祷告。所以我们能够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在神的面前求主耶稣基督捆绑辖制一切的恶者和壮士，释放，求主释放我们的那些还未得救的家人的灵魂，让他们的心柔软接受救恩，释放我的儿女，主啊，求你释放我的父母，让他们真实的能够看见在我里面，主啊，有神的爱，有神的光， 当我向他们传福音的时候，当我勇敢向他们做见证的时候，主啊，他们的心要向你打开，他们的心要向你打开。亲爱的家人，这就是马可福音第三章，神的国度的建造，神的国度的扩张，对他的儿女的呼召，我们可以起来为神的国度癫狂热情。同样的，我们也能够捆绑壮士，让人的恶意批评拦阻不能够拦阻我们引领人得救，引领人进入神的救恩。最后，遵行神的旨意，我们可以成为神国度里的一家人。耶稣基督，主啊，你是我的长兄，神啊，你是我的阿爸父，圣灵啊，你是我的保惠师，在我里面有平安引导我，在我的生活当中赐给我智慧，怎么带领我的家人信主，带领我的亲属信主，也带领我所爱的好友邻舍来信主。我们相信在神的国度里面，我们都能够成为一家人，在永恒的救恩、永恒的生命里面享受主，与主一同治理。这就是我们荣耀的盼望。愿神大大赐福给你。